战天长，要杀罗通，当着程咬金的面把罗善两家的冤仇讲了一遍。他刚说完了，老程把眼睛一瞪，胡说，满嘴的胡说呀，我说小子，你这都听谁对你讲的？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你说传话的人多缺德，颠倒黑白，混淆是非，真是可杀不可留啊。要说起你爹来，那跟我交情最好，罗成那是我老兄弟，也不错。你能不能听你四伯父的话？我是一手托两家，金砖不厚，玉瓦非薄，不偏着你，也不向着他。我原原本本的把事情的原委讲一遍，你能信不？单天长点了点头。四伯父，你还能给我亏吃吗？我相信。好，那你就坐在一旁消消气儿，好好听着。老程把椅子往前拉着了，魏从说话口打嗨一声，哎，事隔多年了，往事如同就在我的面前呢。想当初因为隋炀广无道，六短之君黎民涂炭，逼得天下英雄各自动起刀枪，我和你爹爹还有罗成，我们一共46个人，在山东济南府贾柳楼来个大接拜，歃血为盟，对天起誓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我们磕头主要的原因就是共同一个心眼儿，推倒无道的昏君，重整乾坤，另立明主，可不是为别的。你小子听听，我们哥们要不是一心一意，能在贾柳楼磕头吗？能对天盟誓吗？到了后来，我们义军是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筷子令反山东，炸济南，我们走马取金蹄，你伯父三府的定瓦岗，我还探过地穴，蒙众人抬爱，推举我为混世魔王，大德天子。你爹单雄信在我的驾前身为五虎上将军，我们弟兄也没有不睦之处。谁知后来来了个西魏王李密，这小子表面上是个人人的君子，一肚子男盗女娼啊！我们没有识破他的真相，我老程脱袍让位，推他为主。谁知到了后来，我们攻关破寨，浴血奋战，好不容易把杨广致死于扬州，把天下得了大半。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，李密这小子用玉玺偷偷的换了一个小美娘，他是爱美人不爱江山，因此我跟你爹他们都气坏了。你三伯父徐茂公醉流反诗，我胡了八毒的还能记住几句，什么心中恼恨西魏王，玉玺换来小美娘，瓦岗山上散众将，一统江山归大唐。后来我们弟兄这才失散，各奔西东，各投生路。就说你爹吧，他把李密都气坏了，你爹的跟我们谁也没在一起，单人独马赶奔洛阳。后来听说洛阳王王世充把他收留了，还招他为驸马。当然了，这个我们不反对，各有个人的看法嘛。后来我和你二伯父秦琼还有罗成 我们也投奔洛阳了。你爹对我们不错，在王世充的面前三番五次的保奏，非要封我们为大官，另外拨些银子为我们哥仨修了个三仙馆，这个事儿谁也抹灭不了啊。好可是好，那你爹那意思非叫我们保王世充，这个我们仨人不乐意。跟你爹看王世充好，我们就未必看他好。当时我们认为唐朝是最明白的，李渊是有道的明君，秦王李世民最好。到了后来，你二伯父和我们保了大唐了，各为其主嘛。罗成因为有病没走，听说后来你父亲对待罗成衣不解带那么四方，端屎端尿对他确实不错。又过了数日，我们保着大唐的军兵攻打机关子王刘武周，也跟洛阳王王世充开了仗。可你听透了啊，我们可没有心要你爹的命。那时候秦王李世民对你爹非常器重，就打算把洛阳打开，劝你爹投降。一则瓦岗弟兄仍然团聚，二则共保大唐的江山。可是你爹呢，说什么也不乐意，抢你的瓜果不甜，我们也不能勉强。那罗成有罗成的看法，他认为秦王李世民有道的明君，乐意保唐朝，故此投奔大唐的联营。我们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就似乎着跟你爹对立了。孩子，你好好想想啊，你爹有些事做的有点过头啊。这我都是在场第一次，他把秦王李世民撵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金顶枣阳槊轮开的一槊紧似一槊，恨不能把秦王拍个肉泥烂酱。多亏造袍大将尉迟恭、玉果元单鞭夺槊，把秦王给救了。要说当时的事儿，唐兵唐将无数，把你爹困在正中。要说罗成要你爹的命，不费吹灰之力呀。秦王不愧有道的明君，弟兄碍于过去的情谊，闪开一条路，把你爹给放了。哎，这个事儿跟你传话的人怎么不提？他怎么不讲呢？慢说一个赛穷信，一百个也跑不了。结果把他放了。你爹爹恩将仇报啊。到后来贾祖山联合五路的反王，号称一百万军队，还跟李世民为仇作对，这我们还不怪他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各为其主嘛，不能勉强。贾祖山一场大战，五国的王子全都被生擒活捉，你爹还不甘心，到了晚上单人独马赶奔唐营劫寨。秦王李世民知道之后，再三苦苦的相劝，你爹就是不听。罗成也在场，那罗成在你爹的马前马后苦苦的相求，甚至跳下伯龙马跪在你爹的马前解释过去的误会。你爹当时把眼一瞪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左一槊右一槊，把罗成逼得实在没办法，为了保大唐的江山，救秦王李世民，这才跟你爹动手，你爹才被祸遭擒。就说你爹跟唐朝那么深的冤仇，你李世民根本不究既往，在金顶黄罗帐亲自给你爹解开绑绳，苦苦的相劝。我也在场啊，我简直脑袋瓜都磕肿了，无地长无地短，你说你爹什么样，一蹦多高，唐贼长唐贼短，最后居然一脚把秦王李世民好像没踢死。众将不服，各拉出刀剑，打算把你爹乱刃分尸。就这么样，秦王还不怪，命令员门外 军兵上来，让你爹另投生路。你爹觉得里外不够人了，国破家亡，为王世充尽忠，最后横剑自己抹了脖子了。你说怪谁呀？怪你爹这人刚愎自用，一条道跑得黑，宁折不弯呢、啊？他不是自取其祸吗？跟你老罗家有什么关系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，怎么的？罗成把他抓住的？要没有罗成出卖洛阳嘛，你爹不能死。呸！可惜你二十来岁，什么也不懂啊。真叫你四伯父心里难过呀。如果你爹爹在天有灵，你爹的心是什么滋味？孩子，如今老罗家罗成罗公然为唐朝的江山社稷命丧淤泥河，他儿子子晴父之仍然为大唐尽忠报效。再看看你，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，跟国家作对，你自己比较比较，难道说你就良心无愧吗？你爹在九泉之下也能同意你这么办吗？真叫你四伯父我心如刀绞，孩儿嘞，哎呀，想不到善士们中竟出现你这样的逆子。当说客的到时候软硬兼施，刚柔并进，那才行呢。程咬金就会这一套，再一拍老枪，又是个大辈儿，把单天堂真给说了个心服口服啊。小伙子把脚一跺，哎，单福害我，这都是我的总管告诉我的，我必杀之。别，单福为你也不容易，把你拉巴成人了，他也想给他主人报仇雪恨，这个心情你得同情。不过这小子说话他颠倒是非是有罪的，功过相敌，就饶了他吧。我说你能不能把罗通给放了？伯父，我当然要放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5tts.com。
单天堂亲自过去，给罗通解开绑绳，撩衣跪倒请罪。罗将军，都怪我单天堂偏听偏信。不是我四伯父讲讲当初的事儿，我还跟你解不开的仇疙瘩，怪我失礼之罪，我请罪了。不，磕响头，把罗通也感动得了不得，跪在他的面前，前用手相搀，单将军不可如此，我罗通也有不对之处。曹咬金你看是捧腹大笑，起来吧，哎。这才叫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呢。罗通啊，把衣服穿好，坐下。刚坐下，喽喽兵跑进来了，报告单将军可了不得，山下来了两员大将，每人掌中一把斧子，斧劈寨门，非要闯进来不可，说什么让寨主快把老千岁程咬金送下去，如若不然闯进大寨杀咱们个哪吒不剩，鸡犬不留，不睁眼的小耗子都给咱们摔死。曹咬金一听乐了，心说话出来我宝贝儿子哪有第二位，这词儿都跟我学的，跟单天堂一讲，单天堂一听都自己的，吩咐外头吹吹打打，把秦怀玉、程铁牛、程万牛接上大厅。众人来了，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。单天堂以主人的身份盛排宴宴款待众人，曹咬金坐在当间舔个肚子一看，哎呀，老一发的相继去世了，这小一发的铸剑成人，今后可不能让他们结仇啊。孩子，我有这么个主意，今天你们看看可谓英雄盛会，咱们几家的后人都在此， 咱们继承先一辈老人的遗志，我打算给你们主盟，让你们哥五个磕头，你们看怎么样？乐意乐意。程铁牛、程万牛咋呼的更欢，我们哥俩十万个乐意。程咬金点点头，吃完饭摆下香案，郑中央摆好了五供，老程在旁边一坐，这哥五个净面漱口，正衣斗袍，跪倒在香案前面，这算磕了头了。也是那老一套，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，弟兄到任何时候不能离心离德，共保大唐。磕完了头又给主盟人磕了头，老程更是高兴，吩咐犒赏三军，不管是喽啰兵还是唐兵，一律平酒放肉，在青龙山驻兵。书不重叙，到了第二天，单天长吩咐一声，来啊，擂鼓集合。鼓响三通，青龙山这四五千人全都在西山坡集合好了。单天长站在高坡之处对众宣讲，说我单天长从现在开始已经福保大唐，我要跟着老千岁程咬金赶奔两军阵前救唐天子，乐意跟着我的我双手欢迎，不跟着的我姓单的不反对，库府之中有的是金银，你们随便拿，要求大家今后洗手不干，要做正人君子。单天长说完了，从队伍之中选拔了三千精锐，老的少的想跟着也就不要了，大家难舍难离，散去不提。单天长把这三千多人编成了五队，应用的东西都带着，编在唐军的队伍之中，火烧青龙山。程咬金带着小哥五个领着得胜之兵赶奔沙岩岭，老程心急如火呀，催纵三军加紧赞路，前不正印先锋官罗通带着程铁牛、程万牛还有新来的单天长，四匹马在前面紧走，当兵的紧跟着，累的是满头大汗。没过了几天就来到大梁国联营的外面，从方向上讲他们来的是东边。罗通吩咐一声，安营下寨，埋锅造饭，立好了辕门，当天晚上休息，次日平明，披挂整齐，领人开兵见仗。罗通那意思的，我们一鼓作气马踏大梁国的联营，把皇上去救出来。可有一样哪那么容易的，等他立马横枪往前面一看，不光是大梁国的联营啊，三船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人家组成的联军，光着大帐扎出来几十里地长啊，马号挨马号，连营挨连营，帐篷连帐篷，跟大海的波涛一样，一眼望不到边。罗通明白要用强攻的办法是做不到的，只能一口一口的慢慢吃。想到这改变了主意，压住阵脚，在两军阵势讨敌骂阵。时间不大，就听敌方大炮响了三声，辕门打开，开出来足有一万人马呀，摆了个四门兜底阵，金旗飘扬，郑中央都旗之下是一员大将，此人金盔金甲，胯下压旗火龙驹，掌中巨齿和扇板门刀，五官端正，二目放光，花白的胡须啊，那旗上造着大字呢，河北第一名将苏。罗通看罢心里就一动，苏，难道说他就是我的仇人苏定方？要那么说可太巧了，此次我领兵带队来，一是救主，二是北爹的报仇啊，怎么这么巧在这碰上他了，得问清楚。马往前蹄，把手中枪一颤，哎， 对面来将报名受死。来的是苏定方吗？还真是。在前文书咱们说程咬金闯连营搬兵求救，在第二道山口遇上苏定方。要按理说程咬金就是单人独马，说什么出不去。一个是苏定方艺高人胆大，第二呢这程咬金鬼点子也太多，哎，一个人真跑出去了。苏定方弄了一个劳而无功啊，让谢英登一见好兄弟把他射死，回去见赤壁保康王大帅左车轮一交令，左车轮是大怒，把苏定方这顿臭骂。你身为铁布正印先锋官，又是主将，怎么能把人放出去？不用问，程咬金出去肯定去搬兵去了，我们腹背受敌，这还了得吗？左车轮传令，非要把苏定方脑袋砍下来。赤壁保康王不忍，最后给他个处分，革职留用，把先锋印给他摘掉，从二道山口给他挪到前线，让他在外围阻挡援兵。哎呀，苏定方这心里不是滋味啊，暗气暗憋，心说话当降将的这玩意没好处，我现在是寄人篱下呀，不得不受这个窝囊气。心说怎么办呢？我把唐朝的人得罪了，我再把大梁国给得罪了，就走投无路了。如今死路一条，就得戴罪立功，重新把名誉再竖起来。这些日子他就咬牙措齿的等着，心说程咬金真把援兵搬来，就在我这儿说你就过不去。没想到今天真来了，苏定方领兵带劲出来的挺快，他心里也是着急。在都旗之下往前一看，呵，发来了唐兵无数啊！正中央宿旗之下，一员小将是白马银袍，长得跟个银娃娃一样。再一看，把苏定方吓了一跳，哟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马往后倒退了几步，他揉了揉眼睛，心里说：“这不罗成吗？”罗成让我乱箭穿身射死在淤泥河，怎么又活了呢？世界上真有这种奇特的事儿。但是他仔细看看，又不是罗成，长得太像了。稳了稳心神，横刀立马高声断喝：“有胆！”对面小娃娃，要问本都，我乃苏定方是也。娃娃，你是何人？罗通一听，真是仇人苏定方，咬的牙咯吱吱吱响，两道利剑眉当时就竖起来，心中暗自主告：弟弟，在天之灵莫散，祖父、孙儿给你报仇了，两辈子的冤仇啊！双脚点银凳，拨龙马摇头摆尾，心灵灵吼叫，颤银枪是直奔苏定方。苏定方就猜了个八九，这小孩不能是一般人，准是老罗家的后代，要不他哭什么？哈哈，那太好了，老罗家跟老苏家解不开的仇疙瘩，我是见一个斩一个呀！双手舞刀直奔罗通，两个人在两军阵前就站在一处。罗通原以为这一枪把苏定方给刺死，真伸上手一看呢，不是那么回事，怪不得老爹爹没有赢了他。这苏定方40多岁，血气方刚啊，这把大刀上下翻飞，跟猛虎相当。真要是凭着武功赢人家，赢不了。罗通心中暗自着急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我眼瞅着能把敌人给放了吗？越着急越冒汗，越冒汗枪越不给使唤，渐渐的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苏定方暗咬钢牙：娃娃呀，这一回还说什么？我一刀把你劈于马下。 然后交给赤壁保康王先去蒋公折罪呀、啊。呵，他这个得意刀招更紧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单表单天长在后边给罗通观战，一看，哎呀，盯不住了，他双脚点凳，马往前推，跟闪电一样奔苏定方就来了。掌中金鼎枣阳槊往空中一举，招架呜，单天长还喊了一声：“罗将军，咱们俩双战于他。”三个人跟丁字形一样站到一处，苏定方哇哇直叫唤他：“哦，俩打一个，四个我也不怕。”三十多个回合未分输赢，程铁牛、程万牛在后头，哥哥兄弟啊。咱俩别卖不了的书该戳大个儿，也得过去打一阵。程铁牛眼珠一转，哎，等一等，我有主意。他下了马，到了门旗后头，也不知鼓捣点什么，然后重新抄斧子上马，从左右两肋夹击苏定方。苏定方一瞅，原来四个，惊了，哇呀！大刀横前折后。一人战四小将，他那脸刚一对程铁牛，程铁牛把大斧子交在左手，把右手一扬，姓苏的招发毛吧你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 5tts.com。